过去的几个星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网民，哪怕是再不关心娱乐圈，亦都多多少少目睹了吴亦凡以及张哲瀚的光然倒下。2021年8月16日，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吴亦凡的被逮捕引发了娱乐圈的大地震，一时之间网络铺天盖地地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新闻，直至到现时的警方未有对案情有任何的更新。而另外一位饭圈红人张哲瀚闪电般的溃败，亦都堪称近期重量级丑闻。30岁的张哲瀚因为今年2月首播的剧名《山河令》迅速走红，不过崩塌的速度同样是迅不及防。张哲瀚几个月前被揭露早已经有女友，他是在大众面前伪装爱读书，亦是同志人前。消息传出，张哲瀚的团队除了是要辟谣，还要状告曾经为他花钱的粉丝，并且在社交媒体删除了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一时大惹众怒。执着的黑粉爬出将2019年曾经在日本以及右翼分子一同参加友人婚礼之前，还多次前往靖国神社楼下自拍。消息传出，张哲瀚火速道歉，他已经无力回天。张哲瀚一夜之间遭到众多广告商的抛弃，在社交媒体销声匿迹，他的作品亦都立刻遭到各大网站下架，就连他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亦都将他从杰出队友的校友名单当中移除。4月底，选手大塔牛奶被倒沟渠视频引发了巨大舆论的关注。视频当中，选手节目《青春有你三》的粉丝为给予偶像投票，雇佣工人扫描赞助商是蒙牛牛奶瓶盖的二维码，然后将开瓶牛奶倒入水沟。随后面对着舆论压力，爱奇艺《青春有你三》节目组以及赞助商蒙牛真果粒纷纷是发布了道歉声明，节目亦都随即停止。时钟回复到今年的年初，一流的女明星郑爽因为同前夫分手，流露出抛弃二人在美国代孕的一双子女的意向。消息传出，大众哗然，惊讶于先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居然如此狠心，郑爽瞬间是被金主抛弃，大批平台下架他的作品，可谓身败名裂。8月27日，上海税务部门公布郑爽逃税案件的细节，对郑爽是追缴款项加罚金总计是2.99亿元。人民日报报是引用咎由自取形容他的下场，新华社的评论就说案件查处彰显公平正义。而在之前的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当时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亦就是所谓的227事件，起因源于一些的肖的战粉发现同小人说是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是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聋小姐。肖战的粉丝认为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管部门举报平台是涉黄，导致了 A03 最终向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光光烈烈地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肖战粉丝亦都从此在不少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理喻的疯人形象。早在2020年9月，中央网信办就曾经点名饭圈的问题，声称新浪微博、豆瓣网、超级星饭团等6家网站平台存在着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骂的不良信息以及行为。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议整顿无底线追星的行为，表示艺人走红应该是靠作品而非流量。他说 无底线追星当中的私生法，亦即是所指的粉丝跟踪探班偶像行为，以及是饭圈互撕，破坏了社会秩序，超出了饭圈文化的合理辩解，需要大力的整顿。短短两年前，饭圈仲是一度被官方媒体捧为是宠儿。2019年的夏天，香港人走上街头的反送中大游行，让不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纷纷涌向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量留言以及谩骂，高喊要给予香港人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2019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特地咁点名赞扬饭圈女孩、帝巴网友、海外留学生，声称佢哋汇聚咗成强大嘅正能量，呵护以及力挺香港。今年4月18号，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咗几家嘅知名音乐平台，以打榜、闯关等方式诱导未成年嘅粉丝多次消费，尤其系唔少嘅粉丝都系冇经济来源嘅学生。家住北京的白领李乐，年轻时候追韩国明星多年，算是曾经的饭圈中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流量明星的德行配不上他们的赚的钱，相比之下，南韩那些艺人其实是赚得很少，所以好像中国现时这个产业确实是有问题，这些流量明星的演技、唱歌都配不上他们的收入。其实整顿就是打击这些流量明星的高薪，去年就开始打击一下也好，他们确实不值那么多钱。2021年的6月15号，国家网信办再次出手，宣布针对粉丝群体一段时间以来的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破坏网络的生态，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是整治专项行动。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是对美国之音评论整顿顿记，他说政府肯定是要控制饭圈，因为饭圈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不受控制，没有按照他们那一种的统一思想意识形态规划来做，不在他们的框架里面，而是受资本以及他们的自身欲望支配，所以很容易走向所谓的歪门邪道，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发展一种异己的力量。家住成都、化名小伟的喜欢消遣，但是并不疯狂追星。他对美国之音说，五亿饭事件确实太过严重，所以政府决心整顿饭圈，站在当局的位置上面，整顿饭圈是不可避免，但是很显然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是有些好像整风运动，政府设办法是完全解散这些的粉丝，他们需要这个的力量，需要将青少年是归拢在他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下面，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有民间的组织跳出来进行治理，因为你治理行业乱象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人，如果你做了这种事情，你一定程度上面就成为了工会，但工会不是受欢迎的组织。六月中，网信办公告一出，紧接着腾讯、抖音、微博、豆瓣等公司公开发布声明，宣布打击无底线追星行为，连民航局亦都表示将严打粉丝机上追星。除了各大公司，明星反应速度亦都相当之快，杨颖、白敬亭、蔡徐坤等超过200位的明星的粉丝后援会第一时间发布理智追星声明。粉丝追星的大本营平台之一豆瓣，从6月23号就开始每个星期发布一宗处罚公告，最新的一期8月20号公告显示，豆瓣在过去的7日之内删除了违规以及不良信息总共是30,834条，禁言违规的账号196个，关停以及是解散问题小组7个。七墨数据是一家位于北京的移动产品的商业智能分析平台，根据七墨数据发布的监控信息，今年8月份以来，多数的追星应用程式已经是市场下架，其中超级星饭团的应用程式魔饭生 Pro 以及是图帕 等应用程式在8月10号2点集中从苹果应用市场下架，至今未有恢复。其中图爬已经用户是虽然不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部分功能比如是集资、众筹等遭到暂停，应用程式首页还出现了党建学习等内容。不过熟知粉圈的人士指出，这些的应用程式的漏洞依然存在，比如是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集资助功能被禁止之后，用户仍然是可以轻松地通过改变年龄恢复使用。官方敲打步步紧迫，8月12号《人民日报》列出了清朗行动的战果，累计处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条，处置违规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群组是1,300多个。从8月20号开始，央视微博官号连发5篇央视网评，高喊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流量明星铸成泥流星，被透支的粉丝经济应该是要治理一下，这篇的累着抨击饭圈的乱象。现时大家在网上追星基本的气氛就是说话小心谨言慎行，一位不愿意透露真名的浙江饭圈女孩就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这么说。而小伟就说，从这几日跟朋友开玩笑讲，看看哪一个的明星后援会率先成立党支部。他说短期内这个风向仍然是很明白，大家也都意识到就是要老老实实安安生生，不要激动，不要闹，闹是不被受欢迎。淡出饭圈的李乐觉得饭圈归根到底仍然是不太容易被整顿，因为追星作为一种文化不可能消失。他说维持住饭圈的人是饭圈自己，大家追星其实追的想象当中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并不是明星是那个真实的人，但是其实是一种文化。你看看日圈全民都在追星，70-80的大妈都在追星，能够喜欢很多年，很多少年仍然是在这里开演唱会，你可以吸引到未成年人花钱的那些东西去清理一下，引导一下，仅此而已。但是追星本身就是深入人心的一种文化，你没办法将它彻底地取缔。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艺欣2021年发布的行业报告当中表示，偶像经济处于年轻态的娱乐产业核心，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是超过1,300亿元，偶像广告代言市场估计是180亿元，明星之间的周边衍生的市场品市场大约是370亿元，粉丝以一二线城市90-95后的女生为主，约50%为学生，73%是月消费在2,500元以下。作为最直接展现饭圈刀光剑影的基地，新浪微博超过85%的营收依赖广告，明星在微博上的表现直接代表着他的曝光以及是市场价值的排行，而微博超活跃、热搜等是粉丝控评、引荐、黑粉攻击的主要战场。8月27号，中央网信办再次下重拳，通知要求取消所有涉及到明星、艺人、个人或者组合的排行榜单。截至这篇文章的发稿时，微博是超活的板块依然存在，但是曾经作为衡量明星热度以及人气，让无数不辞辛劳打榜的数据老公，是努力地艰难的基地。明星超话排行榜已不见踪影，抖音亦是快手亦都同样下架排行榜。8月25号，埃奇艺创始人龚宇表示，埃奇艺取消了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以及任何场外投票的环节。马建国认为，整顿的效果和结局要看政府是否能够对资本下狠手。他对美国之音说，只要政府能够将资本整顿，他们当然就能够是整顿这些小屁孩的思想，这些的无学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背后是资本的力量，而现时政府对资本的打击大家都已经是看到，是极其残酷，前所未有。所以他是觉得他们是会很容易将 这个各个问题解决，当然前提是完全不顾及文化工业或者娱乐工业的利润。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利润，如果利润和统治有冲突的话，他们当然要放弃利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